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感恩节期间，特别感谢各位对我们这里所录制的赛斯课程的支持，非常感谢各位。其实今天录的就是26号星期四的课程，虽然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星期五是大采过的日子，我们的家庭聚会并没有在昨天，好，我们是在今天。按照往例的话，我们的感恩节聚餐全部都是清一色的西餐的形式，当然少不得吃火鸡肉。西餐的吃法对我们家来说也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我的大女婿是专精于意大利的餐点，而且他蛮会煮菜的，他本身又是意大利裔，可以吃到蛮道地的意大利菜。而我的小女婿呢，是法国的名厨，曾经在五星级饭店当大厨师的，所以也吃到蛮道地的法国菜。而我的媳妇非常会做美国菜，那每一年的感恩节的火鸡都是她烤的，所以这么一来的话，感恩节晚上我们吃的菜就具有三个不同国家的味道，而且是蛮道地的，可以说是一个小联合国。而我们这里的录音，因为是中年无休，所以感恩节虽然有聚餐，我们也聚餐到蛮晚的，课程还是一样的继续进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主题是个人实相本质的第621节。这节课蛮有趣的，就是理查巴哈跟他的太太见证了赛斯今天晚上的上课状态。理查巴哈是想了解为什么《天地一沙这本书根本就不是他写的，为什么他可以从他的脑袋里面看到真正的 3D 的图像，而且真正的把这本书的内容呢，完全的接收到，把它写下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我们最近也一直在讨论有关于创造性跟自发性的问题，我们也希望各位从一个多次元的角度去思考创造力，当然要把我们的思维方式从物质的这个单一层面把它转为我们的思考方式，以多次元的角度去思考，本身就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事情。不过话说回来，说容易或不容易也是一个信念上的问题，也是一个限制性的问题。那么现在是说，当我们在这边上课上了200多次之后，我们是不是对多次元有一点点不同的想法？假如各位已经确定了这个世界是多次元的世界，假如各位已经确定了我们的人格是多次元的人格，那么我们在操作我们的人生的时候，各位，如果你真的相信自己是多次元人格，而人生是多次元的人生，我们是在一种类似像转世纪的方式在过我们的生活，那么各位，你会怎么思考？你会怎么去操作你的人生？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讨论。好，我们如果确定了，好，如果确定了这是一个多次元的世界，那我们怎么操作我们的人生呢？那么是不是我们能确定呢？我相信各位从这么多堂课当中，慢慢累积下来，或者是慢慢自己去观察，我们慢慢可以了解到真的是一个多次元的世界。如果不是一个多次元的世界的话，那么为什么会有赛斯这样的人格？为什么会有道瑞这样的人格？而赛斯或道瑞他们所传递的知识几乎不是人类所能够达到的那种境界，他们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而且几乎你问他任何问题，他根本就不用任何去说行就可以立刻给你答案。而且这种领域呢，在过去的这些日子当中我们也探讨到了，不只是一般的知性的问题，也涉及到蛮深奥的哲学问题、数学问题、物理问题。 这种智慧根本不是一般凡人，我们在物质界的人所能够达到的境界，而我们个人从我们自己的脑波的上上下下，我们也知道连我们自己的意识都不断的在旅行，我们晚上有那么多的梦，而这些梦却跟我们未来的生活或者是跟我们的创造性思维会产生非常大的关系。而最主要的就是，当我们如果有一个问题的话，我们闲在那边等候资料的话，各位你会发现资料是会进来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我们事实上是可以在睡梦当中呢，有一种出体的经验，好，或者是有鬼压床的经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是只有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的确是可以离开我们的身体，去感受除了身体之外的其他世界的感觉。我们也确定有那种心电感应的经验，或者是千里眼的经验。所以这种情况来讲的话，这种时空观，这种多次元观，其实如果各位稍微仔细一下的话，各位是容易了解的。多次元观的这种观念呢，像昨天上课上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提到很多很多的转世过去的这些亲朋好友就已心知，我们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又同台一起来演出，像昨天提到的真的妈妈跟真的前夫，这两个人竟然是姐妹，而这对姐妹呢，一个是罗的太太，一个是罗的女朋友，而且他们两个在争风吃醋，想要得到罗。在赖世当中呢，真也认识这两个人，也认识罗，所以这种关系是非常的微妙的。如果我们在看前面的这些关系，我们就了解到一个状态，我们现在所接触的这些人啊，真的是比我们八点档看连续剧的那种回照剧更是回照剧，我们不断的在延续前面的故事。也感谢我们有一位网友帮我更正的，我昨天上课上的蛮晚的，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把早期课第二册的那个章节提出来，不过我心里面想的是59节，而59节谈的主要内容是在谈第11个宇宙法则，所以把这个59跟11混在一起变成51，脑袋想的跟嘴巴说的，既然变成把59节讲成51节，在这里做一个更正。如果以多次元观去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去了解赛斯一再的交代我们一件事情，灵魂最主要的就是感知跟创造。赛斯的英文是这么说， For the soul above all perceives and creates， 这是出在灵魂永生的第527节。如果用大白话来说的话，就是受跟做，也就是我们接受什么东西，我们做什么东西。这里所说的 perceive， 一般来讲的话是可以当作是感知感受，可以当作是觉察，可以当作是理解，也就是佛经所说的六根对六尘，我们的入对处，这个部分是属于感受的部分。我们因为能够感知外面的情况，所以我们去接受外面的内容，而所接受的内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要 create， 为了要做。如果以多次元的角度去思考的话，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内在，它是感知跟创造，而我们有肉身的自己在人世间，我们也是感知跟创造。身体是感知跟创造的一个工具，对灵魂来说，或者是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要有多少身体就可以有多少身体，或者是我们要有什么形式的身体就有什么形式的身体。可是我们现在的做法是把所有的专注点是放在一对身体的照顾上面，我们要不断的维持身体处在一种非常健康非常年轻的那种状态。 我们也经常在网络上或者是在团体当中看到一般人在讨论赛斯的思维方式，通常可以归纳成三种不同的方式。一个就是我们会跟别人讲说，你今天有什么问题，就是你有什么信念。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原本是用某个特性，某个我们自己的特质在创造我们的人生，那么现在变成我们的任何事情只要跟外面的情况不太一样的话，我们就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情，我们好像被定罪的接受公审的那种状态，我们总觉得我们是什么地方做不对了，我们随时在看我们自己是什么地方做不对了，我们是不好的生物。而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主要目的好像要做对什么事情，如果以这个角度在观察自己的话，你就会发现你永远都会处在一种罪恶感、不良品的状态。我们永远不是不良品，我们只是借着肉身来体验一件事情，就是我刚才讲的感受跟创造。我们以我们目前的癖性、目前的人格特质来创造我们的人生，我们又不是用上帝的角度来物质世界。如果我们要用上帝的角度来物质世界，我们也体验不到任何东西。这是第一类。那第二类的话呢，就是常常我们听人家讲说我们的身体上有什么问题，那只要我们身体有问题，就是我们内心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是用我们的身体在指责我们内心的不完整、不完美，或者是内心的有问题。刚才是说我们有问题，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为什么会有目前的状况，是我们做错了什么。那现在是说我们的身体有问题，是我们的内在怎么样的不健康、不完美，这是两种状态。我今天就在网络上看一个朋友在提到说，因为没有做适当的表达，所以我的喉咙不好。那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所有的喉咙不好的人都是没有表达吗？不太表达的人都会生病吗？以这样的想法来讲的话，那么那些修行者啊，尤其是理情所及的人，他们几乎没有在表达任何东西，没有在讲他自己的事情，难道这些人都生病了吗？我们以身体的情形来指控我们的心灵，以这种状况来讲的话，我们的内心的情绪还是处在一种不肯定的状态吗？还是处在一种担心的状态，而过着是一种打击魔鬼的日子吗？我们只是要身体健康，我们只是为了要活着，而且要活得好，只是这种状态。可是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我们是不是仍然是一种限制性呢？是不是仍然是一个妨碍性的信念呢？是不是仍然阻碍了内在的信息跟我们的创造性？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会每天都处在一种恐惧的敏感当中，随时在观察自己什么地方没有做好。而这个随时在观察什么地方没有做好的这样的做法呢，其实不就是恐惧的能量，不就是一种自我控制的方式吗？那么只要它不是自发的，只要他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内在的情绪，没有去看看自己内在的动力是什么，自己的那个心理的脉动是什么的话，就没有办法真的是感知跟创造嘛。我们没有办法回到一种创造性的角度去观察我现在的位置，以我现在的状况，我怎么样去创造我比较特殊的人生方式。这是第二类的状态。那第三类的状态呢，是以目的性来操作心灵。比方说我想要什么东西，我想要外在的名利钱情，我想要跟别人相比较而要得到外在的某些事情，所以我要勉强我自己，强化我某些观念、某些信念。我以为我只要拿着一个好的信念，我就可以操纵我内心的心灵，而使我的内心的心灵为我创作些什么。可是以前面的这三种状况我们去讨论的话，是不是我们都没有真正回到我们的内在想要创造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的内在脉动到底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回到刚才讲的灵魂的所要，就是感知跟创造。而感知跟创造 既然是感知，那么一定要回到我们的真实的内在的由衷情绪的了解。如果我们不回到我们的内心的那种情绪能量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内在一起来做创造的工作嘛。我们是内在跟外在合起来叫我，并不是一个外在自己以自己的角度可以去操作内在想要表达的那个部分。我只是提出来希望大家去思考，好，我们前面说的这三种形态是我们学了赛斯之后我们以为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操作，可是用这种操作的方式的话，我们去看看我们的内心里面是有肯定我们自己吗？我们是不是在用恐惧来一直打击魔鬼？我们是不是以自我在想操作操控我们的内在心灵，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今天刚好有一个好朋友也是老师，他在问我如何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介绍完形的概念。他说呢，我自己找过一些资料，但是我觉得不是一个非常好理解的，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说明。用完形的概念，我们可能也会了解到多次元的操作方式跟物质的操作方式并不是十分一样的，因为如果我们用的是完形概念的话，必然会牵涉到层次观。我经常提的易经的道理，太极本身是个完形，而太极变成两仪的话也是密不通风的，是把太极一分为二嘛。这种状态的话仍然是完形，而两仪变成四象，这四象本身还是完形，因为四象把两仪瓜分成密不通风的四个相位。那四象变成八卦呢，八卦也是一个完形，八个相位一样把四象瓜分成八块密不通风的完形状态，那继续演化下去也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谈的这个宇宙进展的道理。而各位去想看看，当你是两仪的时候，那么你的完形当然是阴跟阳嘛，没有阴就没有阳，没有阳就没有阴，会少一块。可是对两仪来讲的话，并不是两仪的存在太极就不在了，并不是四象存在两仪就不存在，并不是八卦存在四象就不存在。相反的是，如果太极变两仪，一直到无限的卦象的时候呢，每一个最小的卦象还是包括前面的每一个特质嘛。我们通常在讲完形概念的时候，我们会讲的是叫做前象理论，或者是叫前习图。那前习图有一个基本的说法，就是如果把一张图片撕成千千万万个小碎片的话，每一个小碎片的当中都可以看到一个整体的图像，也就是即便你再怎么分，你把它分成亿亿万万片的小片段，这个每个小片段当中呢，它一定会可以还原到原来的那个完形的状态。这里就是说明我们在操作我们的多次元的概念，我们的操作方式跟单一的操作方式不一样的点在这里。也就是每个人的心中呢，你含有所有的相位，比方说你今天是易经里面的最小的一个卦象，可能是几亿个卦象当中的其中一卦，可是前面的每一个阶层当中一直到最后的太极呢，全部都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这就是所有的包含，我们叫做前习图、前象图。次元之间的含纳是以一个多次元观的方式在含纳的。我们也看过睡醒理论的图片，如果各位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到YouTube 上去找，就打一个睡醒理论，然后呢你可以找到最初的那个图形，不断的复制不断的复制，一直复制，可以说是无限的复制，会变成你在每个点上你去点进去的话，会无限可以延伸进去，而延伸进去不管哪个点还是可以继续的延伸到最原来的部分。这种前习或者是完形状态是在解释多次元观，是在解释所有的含纳跟分离。好，那我们不谈这个阶层关系，这种重型的完形关系。 假如我们要用简单的完形去解释的话，就好像一个披萨，我们把一个披萨你切成两片，那这两片合起来还是一个披萨。假如说一个披萨你切成八片，那八片还是密不通风的组成一个披萨的状态。那各位去看看，我们所有的物种，假如说你今天是一只蚂蚁，任何一只蚂蚁的内心里面呢，它有所有蚂蚁的所有的技巧跟知识，我们叫做群的概念。换言之，就是所有的蚂蚁呢都拥有蚂蚁的知识，而所有的蚂蚁在任何可能性的状态啊，在练习他们的技巧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会产生新的知识跟经验，而这些新的知识跟经验也一样分享给所有的蚂蚁使用。所以如果以切片式的完形游刃来讨论的话，假如家庭里面有夫妻两个人，这夫妻两个人就构成一个完形。如果只有一个人，这个一个人还是一个完形。那么如果生了孩子，今天生了多少个孩子，这个孩子跟夫妻之间组成的家庭仍然是一个完形。意思是你生了一个孩子，这个新的孩子进到一个家庭的时候，家庭有什么样的缝隙，有什么样的缺憾，这个孩子进来刚好会补那个缺憾跟那个不足的部分。在情绪的增加与减少方面，或者是能量的增加跟减少方面，仍然是一种组合的状态。也就是这两个人，比方说夫妻两个人的话，两个人加起来就是100，一个人是80，另外一个人一定是20。好，一个人是50，另外一个人一定是50。加了一个孩子的话，孩子会补这个夫妻之间的空隙，那三个人加起来仍然是100。刚才我们提到以八卦的角度来看，或者是切披萨的角度来看，它合起来是会密不通风的形成一个完整。也就是如果你切了八块，像八卦一样，就是代表八个不同的可能性，完全不同的方向的八个可能性，有点像数学的阶层一样。比方说三个的阶层就变成是六种。如果一个教练有三个球员，那么他安排的可能性就有六种，也就是三的阶层。三的阶层就是三乘二乘一嘛。如果一个篮球教练拥有十个球员，那么他操作这十个篮球选手的可能性就是10×9×8×7×6×5×4×3×2×1。我们一般在讲可能性的话，我们是以阶层的方式，也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投胎到人世间的话，我们是一个可能性。那可是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如果呈现一个完形状态，必然会形成这样的做法的各种选择性的阶层，也就是我们的选择性有多少，我们的可能性就有多少。以电的角度来思考的话，电性的状态一定是呈现我们刚才讲的那种可能性场，也就是阶层的状态。如果去观察自然界的话，我们也会发现，不管是动物也好，植物也好，或者是动植物也好，它们都会形成一个相生相克的关系，而这个相生相克的关系一定会把一个整体能够建构的在一种最和谐平衡的状态。而为了要维持我们的平衡状态，这些所有的内容物呢要不断的变化，用不断的变化当中去维持一个平衡的状态。这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那个三个两难之极。上帝要存在必须要创造魔鬼，所以才能变成两仪，而两仪要存在必须要创造四象，四象要存在必须要创造八卦。所以不断的用更深层的这种创造来维持前面的存在跟平衡，而维持平衡却又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要不断的创造下去。这就是我们这里所谈到的感知跟创造。所以我们中国人的易经，它其实就是一个完形观，就是一个前相观嘛，而且它是一个多次元观。那么刚才提到这样的一个多次元观，主要就是受跟做，我们不断的去感受新的东西，然后我们不断的要去做新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受，我们就无法做；如果我们不做，就无法受。 那这个硕跟做之间呢，它其实就是一种演化方式，而这样的演化方式也就是创造性的方式。道瑞资料在他的第76个前一本的对话当中提到这样的内容，他说演化具有许多不同的形式，演化正在了解你们自己更多的事情，现在没有人对你们做过的事情，这就是你之所是的你和肉体中的你越来越接近的结果。你之所是的你每天都为你好一天很多次的提供信息，要想更多的变为成为你之所是的你，这就是为什么透过观察并且循着这些信号，你们会说但什么也不会发生。而我们在白天说真的一个也没有去遵守我们所 received 我们接收到的东西，我们的感知是什么，我们根本就不会按照那个方式，我们只会按照我们觉得目前所匮乏的那个部分，我们不会按照内在所接受的那个部分。而成功并不是总是以金钱的形式出现的，成功可以来自各种方面的满意，然后因为你只是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当你发现你在前面的门已经关闭的时候，你忘了转身看看如果你打开后门会发生什么事情。要采取行动才是游戏的名称，采取行动才能做完事情。有所成就的人就是那些必须做的时候做他们必须做的事情的人。试着观察一下你之所是的你告诉了你是什么，如果你发现自己是在一条陌生的街道上而想知道为什么你在那里，那就开始环顾四周并观察你在那条街上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看一下并且能够看得到的话，那里可能会有一些东西，留意一下你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如果我们处在一种重复思维就是花式做什么事情而一无所成，你需要在任何喜欢的一个方向上有新的思维并采取行动，因为在你做的事情中找到快乐就是把你自己所身处的紧张中释放你自己。道瑞在这一节主要在讲的重点是他说我建议采取点的行动，看看可以做点什么东西，这就是要说的全部内容。真正的问题就是你要通过采取行动而进行创造。你们行星上的大多数人通常是以常规的方式进行创造，去找一点你喜欢做的事情并且去做，要在一个从你的身体释放紧张的方向去采取行动并且达到这种程度，那么事情将会为你开始改变。谈到这里我顺便说一下，前几天我不是有提到一个台湾南部的朋友，他每天送他妈妈去长照中心嘛，那他觉得自己快要崩溃掉了。结果他听了我们最近的一些演讲之后，他有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也许外在的身体太疲累了，自由就被卡住了卡关了，所以一直忽略内在的声音。今天听了课程上提到的提点观察，其实大家都说母亲进步很多，说我把她照顾得很好，除了不能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外出掩门之外，其实正是训练自己的最好的时刻。许多事情其实都是串在一起的，如果有听这边上课的人的话也会跟这里有所连结，会有内在的连结。今天刚好也提到道瑞资料的第76则，我可能会把这个76则的内容附在我们今天的课程后面，因为蛮短的，也希望给我们这位朋友再打打气。今天因为是感恩节，我并不是很想上很多的课程，所以我把有关于自发性的这个部分以及完形的概念都是比较深色的问题，可能也比较不讨喜的问题，不过我想还是要把整个赛事的理论架构做一个比较更深入的分析，我们才了解到我们只谈到的多次元的这个概念其实是跟我刚提到的那个完形概念是有关系的。 我们课程一开始所提到的那三种状况，我们怎么样把自己从物质的那个恐惧、那个敏感当中、那种自我控制当中能够抽出来，不要老是用身体的状况来指控我们的心灵，或者是用目的想要操作心灵，或者是用信念当作是创造的唯一方法。如果从完形的概念来讲的话，各位你就了解到，我们所谓的信念它其实全部都是阻挡的工具。不管这个信念是什么，如果你坚持你的信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阻挡掉很多的部分。因为这个信息的来源，它是层层又叠叠的，在我们的内心里头，我们甚至包含到最深的、最内在的行动的渴望。假如我们每个人都了解，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内在的完形的表达，好，我们只要在我们有兴趣的那一点去采取行动就好了。如果我们努力的在那一点去行动，而处在一种观察的状态，把所有的事情当作是一种创造性来观察，而不是一直在乎身体是什么样的状况。即便你今天身体不好，好，也不一定要必须要从自己的身体下手，可以从我们的创造性下手。一旦创造性表现出来了，一旦行动出来的能量一定会出来，一定会改变现在的状态。因为我们的身体只不过是一个可能性模型而已。这个意思是，连我们自己的身体都是上一层的创造物嘛。我们的身体是上面那一层所要表达，用能够创造、能够表达的方式来创造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我们要什么样的身体，我们的身体状况要怎么样，其实都可以做到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创造力卡住了，那才是问题。而创造力卡住的问题不在于你的身体状况要怎样，或你的心灵状况要怎样，而必须要从我们的自发性，好，我们内心的由衷的感觉去处理。好，因为我们回到我们内心的由衷的感觉，我们就回到感知的状态。一旦我们回到我们的感知状态，我们就回到创造的状态。如果我们什么创作都没有创作，那么我们就算努力的去维持一个身体，让身体在时空当中去活70年、80年、90年，而努力的去维持这样的一个身体状态，就好像我们随时在打击魔鬼一样，我们带着恐惧心一直在维持这个身体的存在。但问题是时空是不存在的啊，那反而我们那个焦虑、我们那种恐惧、我们一直处在一种不安的状态的这种情绪状态，反而才是我们真正感受或感知到的东西。更不要谈不可能处在一种创造性的状态。意思是，我们的内在之所以创造一个身体，创造我们活在这个人世间，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达到它的创造的目的。那为什么需要创造呢？因为如果不创造，这个本体就会消失掉。而且如果我们没有处在一种变化跟创造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维持一个完形的平衡。那为了要维持完形的平衡，我们就必须要创造。而可不可能不维持这个平衡的这个动力呢？因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既然是完形，它必然要想尽所有的办法让它平衡，而平衡是不可能的。因此创造的行动必须要不断的继续下去。那么对我们个体来讲的话，那么只有刚才道瑞所说的去做点的创造，去做自己有兴趣的创造。我今天已经铺陈的太多了，要整个收回来，如果不收回来的话有点大家听起来有点乱，不过我还是要再铺陈下一层。这就是我有一位朋友每天给我一封他的自由书写的信，也是因为他想要用这种自由书写的方式跟他的内在接触。我用一个最快速简洁的方式把他的写的内容也引申到今天的内容来谈。他说呢，说也怪，在这里进行自由书写的时候，有一种很深的与内在接触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一种梦境中的真实自己的深度感受，不是白天的官方人格的意识状态，而是更深层的内在真实感。 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只能说一切唯心，自己的心只有自己才能够神会。我们切实在梦境中神会自己。这里他说，我对内在意识的感觉与活动更加切信，对所有内在人格更加开放，不会再以白天的人格的经历作为唯一的官方实相。我深信赛斯意图引领我们接触赛斯的人去探索意识与实相次元的丰富性。就这番用心而言，不论跨越任何地球年代都是非常真实的。因终极而言，只有意识才是真正的实相，而意识的目的在于永恒拓展与价值完成。而意识确实是无穷无尽的，资料确实是无穷无尽的，而梦境也确实是无穷无尽的，所有的次元维度都永远无休止且无止境。这里他提到，灵性永远处在一种行动跟创造中，库存着无穷无尽的知识资源跟情感经历。灵性的活动不仅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并且会自动完成所有层面的体验。而就更大的层面来说，灵性跟灵性或存有跟存有之间存在着沟通跟互动，相互支援，共生共荣的联系。卸除肉体感官的束缚，不受物质伪装的蒙蔽，回到意识层面的操作，我们确实是多重人格，多重心理跟多重意识的复合体。灵性或灵魂能量确实是流变不羁的，永远在所有的维度中创造。而梦境的多重结构与其他次元或其他实相好像是并联的莲花，同时存在永恒的有效性。他的最后结论是说，如果不能物质化或成为官方实相，对内我来说都同等具有效力，这就是完形意识的表达，所以永远也不会有任何的遗憾了。我是把他写的这个自由书写用节录的方式来补充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完形意识的说明。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个人实相本质621节，在上个星期我们有提到，如果我们带着某种信念方式的时候呢，跟这个信念无关的部分呢，我们就会把它丢掉，自动对这些跟它无关、跟信念无关的经验视而不见。赛斯对信念其实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信念它其实就是一个阻挡器，你有什么信念，你等于挡掉了后面的自发性所送过来的大部分的资料。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完形概念，主要就是让我们了解，我们的内在会送全部的信息往外在来，因为上一层的主要工作就是利用下一层来达成它的创造的目的。所以我们在下一层的人呢，我们其实会接收到最完整的资讯，可是因为我们带着某些信念，而这些信念如果又跟我们的延伸信念不合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挡掉大部分的资料，就好像刚才讲过了，自动的就会把它视而不见。这里他举一个例子，一个看起来无伤大雅的信念，比方说我是一个负责的母亲或者是父亲，从表面上看起来这很好啊，这样的信念没有什么不对啊。可是如果你坚持这样的信念而没有做审查的话，你可能会发现负责这两个字会附和很多不少的东西，而且它会收集跟同样的你没有审视过的意念，也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是负责的母亲，所以跟负责的母亲没有相关的事情我们就自动挡掉了。这就是信念在挡东西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不要总是以为你用你的信念可以创造实相，你的信念是在挡外面的东西，不是在创造内在要你创造的东西，甚至不是在创造你认为新的东西。总而言之，信念本身就是一个阻挡器。赛斯在这里说，你对负责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从你的答案里面你会发现这个核心信念到底对你是有利还是不利，但是不管这个有利或不利的，它都在阻挡内在的信息。如 如果负责指的是我必须要做个全职的妈妈，别的什么都不管的话，那么你可能会有很大的麻烦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核心信念可能会阻止你去应用那些与母职不相干的其他能力。各位有没有看到，信念是在阻止你去应用跟你现在信念不相干的其他能力，这是非常清楚赛斯的教导。为什么我们会对信念有这么大的误会呢？信念就是 belief 嘛， belief 的事情就是你能够看得见的事情，而你不相信的事情它就不会进入你的脑海里头啊。我曾经带一个台湾来的朋友，因为那个时候我去参加美国的 CES 展啊，消费电子展，看完了秀，我回来问他说，你看到什么了？你发现什么有趣的东西？他因为对电子方面完全没有经验，所以他在看的是美女啊，他在看的是哪个东西比较好玩比较新奇而已，还有就是哪个摊位可以给你免费的东西，哪个摊位可以帮你的手机换荧幕啊，换什么东西啊，这些免费的东西他是特别有兴趣。但是真正薪资真正的有意义的事情他是不会去关注的，因为他没有这样的概念。而另外一次是一个朋友在做电子行业的，那他跟我去看了一次电子展以后，他回来哇，收获可多了，知道以后事情要怎么发展的，然后什么事情会变成什么状态了。赛斯在这里是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相信的事情，我们的核心信念会阻止我们去应用跟这个部分没有相干的其他能力，这是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的。我们学了赛斯资料，我们总是在说我自己的信念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他有问题，他的信念是在哪个地方出问题。其实不要谈什么信念不信念了，信念就是一个阻挡器嘛。我们用我们的信念创造实相，是我们用什么信念去收集跟这个信念有关的东西而已。而事实上我们可能会挡掉内在的很多非常有价值的资讯。赛斯在这里说，你可能开始只透过那个核心信念去看所有的实质资料，你不再以一个赤子之心或一个独立个体尚未僵化的好奇心去看这个世界，而且永远透过做母亲的眼睛去看世界。赛斯在这里不是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吗？好，不管你今天用什么样的信念，好，你就不会再以一个赤子之心，一个孩子的好奇心，一个独立个体还没有被僵化的好奇心去看这个世界，去接受内在的信息，而永远以我们所相信的事情的眼睛去看世界。所以任何的框架，任何的限制都会阻止我们自己的创造性。创造的意思是什么？创造的意思就是跟以前不一样嘛，一定要有一个新的发现嘛，而这个新的发现一定是透过好奇心而来的，一定是透过我们对内在信息的接受而来的。赛斯所说的你用你的信念在创造你的实相，这句话其实他在说的是你用你的信念只能创造你的信念所拥有的内容，而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况就是用我们的信念挡下来的结果。对外在自我来讲的话，内在再怎么给你丰富，我们都不会丰富，因为我们会把所有的资讯都挡下来啊，永远没有办法以一个赤子之心去看这个世界。甚至说如此一来，你难免自觉于许多宝贵的经验之外，自己隔绝掉所有的宝贵的经验。我们在看这个例子，我们好像以为哦，只有一个当母亲的用母亲的角度，不是只有这样了，是所有我们的信念都会变成自觉于许多宝贵的实质经验之外。因为前面他已经说过了嘛，我们的信念只会接收到我们的信念的内容，连我们的想象力都逃不过我们的信念的框架，就好像完全被捕蝇灯捕住一样，其他的部分我们都接收不到。我们既然来自于完形，我们既然来自于我们的内在，而每个人在前习土的状态之下本来就有一个本来的架构，而且我们的 内容呢，我们的知识其实是包括所有人的内容，所有人的知识，就好像我刚才在提到的一只蚂蚁哦，即便它是个小蚂蚁，它是以群的方式在运作它的生命形式，也就是这个群当中有什么知识经验，它立刻会变成它自己的一部分。而我们人也是一样啊，我们如果没有一个阻挡的信念在我们的内心里头的话，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去感知我们的内心，我们就可以 perceive 领悟到、接受到、了解到、觉察到我们的内在信息。如果我们接收不到这个内在信息，我们感受不到这些资讯的话，我们怎么创造？所以灵魂的主要目的，好，先解一切的情况之下，就是感知跟创造两者。那么要完完全全自由自在的感知内在的信息，除非你的信念根本不形成框架，不会严重的变成你的限制，不然的话我们就自觉于许多宝贵的经验之外。而根据这信念的强度跟顽固的程度，以及你是否愿意去处理它，你又透过心电感应的方式吸引与这个僵化模式相合的无意识的资料，所以我们会用无意识的资料来巩固我们的坚毅牢房。从无意识的资料那边呢，我们会去印证，你看我现在这个信念是对的，所以我越来越巩固我自己，这个牢房是越盖越坚固，可以说是密不通风的。你可能会更进步的使你的人生变得更窄，任何种类的资料都看不见了，除非它触及了你做母亲的生活。各位亲爱的朋友，它不是只有讲当母亲或当父亲会造成这个情况，而是它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信念的缺点在哪里，信念所必须要避免的事情是什么。当我们如果不是处在一个开放的状态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会丧失很多由内在来的资讯，我们就没有办法感知，而没有办法感知就没有办法创造了。所以刚才只是提一个例子，而这个例子其实是一个通论。赛斯继续说，赛斯说刚才所说的那个核心信念只是一类而已，还有很多类了，你抱持的某些基本假设其实也是核心信念。那现在不要讲纯粹是我们个人的信念了，就连我们在物质实相上，我们的物质实相是有一些基本假设的。时间空间是一个基本假设，我们一定会活在时间空间里头。地心引力是一个基本假设，我们也会活在地心引力的这个基本假设上面。所以这里提到我们所抱持的某些基本假设其实也是核心信念。对我们来讲的话，比方说我们带着一个时空的概念的话，这个时空概念对我们来讲的话恍惚就是没有办法突破的定义，因为它是我们如此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会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对时间的意念就是其中的一个，在我们的心智里面，我们也许觉得搬弄一下对时间的思考是蛮有趣的，但是呢，也许你会发现自己在想，时间基本上和我们对它的体验是不一样的。你可以以这种方式你在想了，可是事实上到一个程度呢，他说然而你根本仍然还是相信自己的生存跟终点和岁月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星期结束，下个星期才会来啊。我们不由分说的从今天变成明天，这个礼拜变成下个礼拜，才刚刚过完中秋节，现在是感恩节。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绝对的以时间当作是我们的很根深蒂固的信念的一部分。像因果观啊，好，是非观也是我们在这个物质实相的很难突破的一个信念。即便我们觉得哦，我们尽量的放开我们自己的是非观，那我们要放开我们的是非观，我们还是觉得放开对我们比较好啊。那假如我们觉得放开对我们比较好，我们又涉及到了是非观了。所以为什么信念是黏搭搭的，这里他提基本假设更是一个黏搭搭拨不开的思维方式。谈到时间的话，我们也会说啊，时空不存在啦， 我相信我对时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体验啊之类的哈，讲这样是蛮有趣的。可是很自然的，我们的实质经验会加强我们这种信念。因此，你以事件间的时间流逝来建构我们的知觉，而这种做法本身就迫使我们只专注在一个方向，而打消了你以其他的方式去认知生活事件的念头。就好像我常常在开玩笑讲的，是千古等你这一失足。为什么千古等你这一失足呢？因为时间是不存在的，而体验却活生生的存在。对于我们这里所说的基本假设，这样的一个信念方式是很难突破了。不过赛斯是这里提到一种方式，他说呢，偶尔你会用联想，一个想法很轻易的就引起另外一个想法。那么如果我们用联想的话，当你在这样做的时候，你也往往会看到新的洞见在你的心里。当事件跳脱了时间的联系性的时候呢，它就自然仿佛获得了重生。所以如果用联想的方式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打破时间对我们来讲的话是那么样的牢不可破的信念了。对我来讲的话，因为我很习惯用联想，如果你在我们这边上课的老同学的话，你就知道我经常会有很多很多跟别人不一样的联想的思考方式。我现在在这里上赛斯课，在上赛斯小小电台，那我谈的主要内容在谈自发性跟创造。而创造这样的一个角度，早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注入了这个因素了。而我在我的小学时代就接触一本非常重要对我来讲的书，就是我常提到的应用想象力。对很多孩子来讲的话，在那个年纪他们要看的是四郎真品啦，他们要看的是琼瑶的文艺小说，要不然就是金庸或者是古龙的武侠小说。其实这些我也都有看哦，可是我不一样的点是，我对应用想象力这样的概念呢是非常的深刻。而高中毕业啦，我去找工作，也既然因为我的创造力的关系，我变成企划部，我变成这个公司的顾问。而到了大学之后呢，我创造了一个很大的社团，叫做创新社，而且还拿到学校的基优社团。那当时在学校办创新社，到后来我做一些企划的工作，跟我现在在看赛斯资料谈创造力，这之间没有时间差的话，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透过一些联想，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本来就是你的自发性的一部分啊。几乎所有的宗教我都经历过，可是对赛斯的资料我就情有独钟。那为什么会是这种状况？其实就是那个我内心里面的深深的呼唤所影响而来的。如果解掉时间，如果用联想的话，我们可以跳开时间对我们的限制，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原来一件事情的本质就是这样在继续运行的。赛斯说，你明白吗？你已经打散的思想，把它们由惯性的组织当中释放出来。这里的打散不是真的把它打散我们的思想，而是解构的意思了。它英文用的是 unstruct，不结构的意思，也就是你的思想是不再结构了，它是处于一种联想的状态，处于一种不被信念所限制的状态。所以各位，我们在看赛斯在讲个人实相本质，其实他虽然在讲信念在创造实相，而事实上这里所说的信念在创造实相的意思，是你挡住了你内在的价值完成，只用你能够接收到的小部分在创造你的实相。赛斯说，我不是说你永远不要去组织你自己的思想内容，而是说你必须要对自己思想的结构物要了然于心。你可以去建立或者是去拆散这些结构物，但千万不要放任你自己对心中的家具视若无睹。 赛斯现在用加剧的方式来形容我们的信念，不过他一开始就提到，你的脚趾头踢到一个摆错地方的信念和踢到一把椅子是一样容易的，也就是如果你用个信念的话，常常你会去踢到你的脚，会让你的脚受伤的。事实上如果你对自己的信念设想成加剧的话，会对你很有帮助，因为你可以重摆，可以改造，可以翻新这些家具。这个意思是说，这些信念不要变成你的阻碍物了，该丢掉的时候就要丢掉，该换掉，该改造，该重摆，你就必须要把它全部的丢掉或者是换新。所以一样的情况，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这里提到的信念它会让你踢到你的脚趾头，而你最好是全部丢掉或者是换新。只要我们形成一个信念，我们多少都会让我们自己踢到了，让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接收信息了。或许也因为他是这么说了，所以我们好像是觉得，哦，我可以换我的信念，那因此我们就可以用现在的新的信念去创造实相。其实他的意思是我们不要去结构我们的思想，好，把前面的字句稍微再看清楚一点，也就是他讲的就是，不要去结构你的思想。如果你真的要结构的话，你也要知道你用什么东西在结构，而随时要去把它拿掉，不要反而变成它妨碍到你了。所以下面才会有这样的说法，你的观念是你自己的，信念不应该控制你，他们甚至可以全部丢掉或换新，而你有权接受你要哪些或不要哪些。现在重点是在于，既然信念叫做 belief 的话，好，通常只要我们相信了，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事情变成我们的框架，我们根本看不见，这才是真正的问题。那么你就想象自己在重摆这些家具，某些家具形象会来到你面前，问问你自己那些家具代表的是什么意念，看看桌子彼此配不配，打开抽屉看看抽屉的内容是什么。当然只有赛斯你可以这样做了，我们自己是做不到。不过主要的重点在哪里，主要的重点就是我们不要受观念的束缚，我们不要受我们的观念的控制，我们的观念只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而已，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观念。只有我们误解它，我们曲解赛斯的意思的时候，我们才会说，啊，我今天要创造我的实相，我要用什么样的信念来创造我的实相。没有啦，赛斯告诉你，所有的信念都变成一种阻碍，都会让你踢到脚，不要受到信念的控制，我们一定要做自己的主人，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思想完全自由自化。赛斯在这里说，这里并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你知道自己的信念是什么，你看到那些训练群，英文用的是 grouping， 也就是我们把什么样的信念呢，把它组织在一起，把它变成一个团体，就是变成一个信念群，是你自己决定要不要去探索看看自己的内心。这里的内心英文用的是 all mind， 也就是心智的意思，并且以你自己的方式去应用那些想象，把那些不适合你自己想法的丢出去。当然一旦我们的信念非常坚固的时候呢，我们的想象也是会被我们的信念框住的，也很难把自己的想象丢出去。赛斯继续说，如果你接受这样的建议，在心中找到这样的一个意念，然后对自己说，我丢不掉这个意念，那么你必须要了解，这个念头本身也是信念，你大可以把第二个念头丢掉，并不比丢掉第一个念头更难。在你自己的意念面前，你绝对不会束手无策。现在问题是，我们要看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信念，假如信念叫做 belief 的话，是你所相信的事情，我们就必须要完全让自己的思想是自由的，才能够看得见，也就是我们经常在讲的，或者是刚才道瑞所说的，我们处在一个观察的状态，不要处在一个你觉得什么是对跟错的这种状态， 因为赛斯自己也说过哈，所谓的信念无非是是非观念。那么用刚才那个比喻，你一定会发现一些出乎你意料之外的佳绩。因此不要只顾着看看自己意识内视的中心，你必须谨记去提防我先前提到的你视而不见的东西，那些明明可以抓得到的却又是实相一部分的东西。所以这里才会赛斯再次的提到哈，我们的信念是我们视而不见的东西，也就是看不见的东西。信念的结构，也就是这些信念群的组织啊，是以一种极具特性却又非常个人的方式构成的。因此在各种不同的组合里，你会发现有一种模式存在，你可以根据一个找到另外一个。比方说做一个负责的母亲或父亲，这样的意念很容易就把你导向与责任有关的其他的心灵结构合在一起。因此按照你那个意念的价值来决定你要接受哪些资料，你或许会认为啊，除了做母亲的立场之外，其他的立场来看的话，任何一个情况都是错的。因此对罪恶感所抱持的信念就会像水泥一样哈，把其他相似的信念会凝聚在一起，而加强它的力量。你必须要了解这些信念并不是死的意念，在你心里像是破坏后的瓦砾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这些信念的关系，然后会对罪恶感哈，会抱持一个信念。那我们刚才课程一开始所提到的那些部分，这些三个部分都多少会涉及到我们这里所说的像水泥一样的罪恶感。身体一旦有问题，就觉得自己是什么地方做错了，这就是罪恶感。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创造什么样的实相，这因为我们创造不了，也会产生罪恶感。但是他们是心灵的东西，它在某个意义上是活生生的，像细胞一样群聚在一起，保护自己的实质跟本色。这里所提到的就是我们所坚持的那些信念，它本身其实是活生生的，而且会群聚在一起。只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有了这些信念之后，我们多少是看不见其他的东西。换句话说，你们是以类似的观念在喂养他们。然而当你检验这些信念中的任何一个的时候，显然就会威胁到这个信念的结构物的整体性。因此你有方法可以插入新的支柱，可以这样讲，来支持你渡过难关。当你检查这个核心信念的基础的时候，它并不一定要必然的全部的崩塌在你自己的身上。这里赛斯主要在谈的部分就是，我们的信念必然会造成我们的阻挡，必然会造成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到其他的信念。而现在的问题是，一个信念呢，它不只是这个信念而已，它会结构其他的信念，不只是会结构其他信念，而且会互相滋长，不只是会互相滋长，而且会形成一个坚固的整体性，不只是会成为整体性，连我们有的时候要去检查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它会全部崩塌再下来，没有办法用一点点的方式去改变它，因为我们只要去改变一个，都会影响到其他的部分。有一点像我们在盖楼房一样，我们盖到了15层楼了，那么发现呢，第二层楼上面呢有某些地方是不好的，你要抽掉第二层楼，那么前面的各个层楼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要用信念来改变啊，或者是要置换，或者是要打消，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信念有这几个特质，好，信念的这几个特质我再说一遍，第一，它会阻挡内在信息；第二，它会到内在无意识的层面去收集一些资料来巩固自己的牢房，这是第二点；第三，会有很多的信念互相吸引，互相喂养，然后会形成所谓的信念群；第四，这些信念群呢，会变成一个整体性，然后因为这个整体性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要改一个地方，都有可能会造成 全部好像都会崩塌在我们身上一样。不过赛斯现在提到的就是，如果我们用插入的方式，用类似像接枝华，或者是在个人实相本质后面一点提到的桥接信念的方式，用这种方式，你就不会觉得好像这个信念一改的话，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崩塌掉了一样。我们再看基督教的耶稣上十字架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对基督徒来讲的话是脱不掉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很多对耶稣的信仰，这些他们的信仰都建立在耶稣是以死来替大家赎罪的这样的观念上，所以这种信念是脱不掉的。一旦脱掉的话，连整体的信仰都会崩解掉。所以看完了这一章之后，各位，你还会说我要用我的信念创造我的实相吗？我觉得你要深思啊。我们必须要让自己思想自由，我们必须要回到完形的创造状态，我们更需要的是那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自发性。我们必须要按照我们的本心本性来行动，而不是去结构一个信念。因为一个信念一旦结构之后，这个信念会巩固它自己的牢房，然后会结合跟这个性质相近的东西，然后会层层叠叠的组成一个根本没有办法化解的组织结构，然后我们的人生就变成无法行动，无法创造，因为一切都来自自动反应了。其实赛斯对信念的这个部分讲得蛮清楚的，我就不晓得为什么我们的赛斯朋友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我用我的信念在创造实相，我希望创造什么样的实相，然后我必须要去加强某一种信念。其实这些想法再讨论一下目前所提到的这些课程内容，我们会觉得不只是我刚才讲的，你要去加强一个信念，而这个加强的信念又不是你延伸的，你不但做不到，你会增加你的罪恶感，不但会增加罪恶感，而且会如我们今天所上的课程的这些状态。大家最好还是从多次元的角度，从完形的概念，从前习图的概念去了解，上一层之间跟下一层之间本来就有次序的，本来就有这种内外之间的操作。如果我们让自我更加的放松，让自己处在一种观察状态，我觉得我们的人生的创造性会更加的有力量，更加的有趣，而且创造本身会变成是无限的。所以今天前面的这些铺陈，我知道是比较深色，也比较不讨好，不过必须要从前面的那个部分去了解，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从这些角度去思考，因为有前后的关系，因为有多次元的关系啊。我们的内在本来就具有所有的能量跟方法，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用自我去结构我们自己无法改变的方法呢？赛斯在这里就说，好，我在这里暂且打住休息一下，而且很快会结束这一章，然后开始下一章。讲完了这个地方之后呢，赛斯对伊莲娜跟理查，也就是写天地沙欧的那个理查，来谈一些事情。他说，我愿意对你们讲快一点，但是我们必须要做笔录，所以还是没有办法讲那么快。那下面的部分因为制成一个单元，这个时间大概是10:46，我们就暂时停在10:46这个地方。而理查巴哈的故事以及他写天地伊沙欧的故事，其实就是前面赛斯在提的这些内容的最好的注释，也可以说是完美的组合。只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在今天的课程当中继续把后面的部分介绍完毕。不过各位去想看看，理查巴哈的书其实就来自于他的内在嘛，也就是他根本不是用自己的信念去形成的，他是在自由书写的状态完成的，而这些创作是来自内在的。而他的书的主要内容，也就是在讲说那只海鸥乔纳森·李文斯顿， 他飞到最高的地方，当他是一个以高的视野在看所有的情况的时候，他能够看到的视野是跟一般所看到的视野是不一样的。一样的情况啦，如果说我们以更高的视野来看我们的人生创造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而且创造本来就是来自内在的。所以我觉得理查巴哈来到赛斯的课堂上，其实是给这整个课程呢声色不少，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组合。更了解哈，如果我们被我们的信念所限制的话，你当然就没有办法自由书写啊，你当然就没有办法得到内在的资讯啊。其实巴哈本身也是经过了8年之后，他把前面的那部分已经接收到了，可是由于他自己的某些概念呢，他没有办法再接收下面的部分，他自己试图去完成它，但是没有办法完成。一直到8年后的某一天，他早上醒过来，突然间又接收到下面的部分，下半部，因此他才可以把这本书完成。这更是那个创造力来自内在的一个最好的说明。好，我们在这里先把课程先也一样的暂停一下，在下个星期我们再回到赛斯如何跟理查巴哈讨论他的写书的状况啊，内容是非常的精彩。如果各位预知后事，请待下回分解。我们下个星期从10:46这个地方之后来讨论。感恩节，感激大家，谢谢大家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衷心诚挚地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愉快的感恩节假期，天天开心，年年如意，好梦连连。谢谢大家，再见。